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043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在做协调中兑现誓约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30日。1998年我有幸修炼大法，参与了1999年425和平上访，1999年720中共迫害大法后，我为证实大法进京护法，一次次被警察抄家，多次遭绑架关押。在劳教所内，我绝食绝水抗议迫害，期间遭熬鹰，长期不让睡觉，车轮战，多人24小时轮番灌输污蔑师父和大法的信口雌黄的歪理邪说，绑大树、打耳光等迫害，每天面临强制性灌食。我被反绑在椅子上，被犯人按着，狱医把长长的塑料管子插进我鼻孔，有时管子拔出后带着长长的血迹。在无望的险境中，明真相的刑事犯人会突然间鼓励我说，坚持就是胜利。在生命感到垂危快结束时，我心中会突然间有个强烈愿望，我不能死，我还年轻，这样给大法抹黑，我有很多事要做。险象环生，奇迹出现，我又活了过来。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在弟子身旁鼓励点醒加持保护，使弟子一次次避开生死大劫，才有了今天。一、突破怕心，踏上协调之路。2004年师父两次点化弟子走出来协调整体，其实我也一直有这个愿望，总想把县区统修连成整体，攥成拳头，但由于怕心私心作怪，唯恐统修再次牵连到自己。尤其是2003年邪恶电话监控，我们县区多名统修遭非法抄家、绑架、酷刑、劳教，唯一的资料点被破坏，同修被绑架、劳教，钱物被掠夺，损失惨重。县610、政法委、公安局、政保科、各个乡镇派出所及镇政府等公检法部门，无论白天黑夜，对大法弟子肆意骚扰、任意绑架、非法抄家，电话监控、蹲坑监视，警车嗷嗷叫。在红色恐怖笼罩下，使县区救度众生的资料非常短缺，只能去外县零星去找，相当被动。在如此艰难情况下，九死一生的我一直没有下决心担当重任。2005年我看到邻县同修们整体那么棒，感到我们县区太落后了，很内疚，我毅然决然踏上了这条协调之路。2006年自己租房刚刚安顿下来，县610就妄想再次绑架我。外县同修知道此事后，让我快速到他们那里避难，说住房工作都可以安排好。我首先诚恳谢过同修好意，但我心已定，我哪里也不去，就在我县，因为很多证实法项目百废待兴。2006年春季，我骑几个小时的自行车来到 M 县同修 A 家，心中非常渴望学做资料，进门就给同修扫地、烧火、做饭，但看到两位同修忙于大量打印酒瓶，忙于维修打印机，自己心中想说的话又咽回去了，只是在旁边很羡慕地看着，有时也帮做一些装订等简单的辅助工作。可有一天，该村东头有位同修家也是个资料点，来了多个警察，同修 A 快速告诉我帮助其发正念，我当时生出了怕心，后悔自己为何非要这个时段来学技术，难道自己又要遭受邪恶迫害了吗？忐忑不安的心溢于言表。同修 A 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坚定地说，这迫害与我没关。顿时我感到自己与同修差距太大， 心逐渐稳定下来，并赶紧帮同修发正念。同修 A 又快速通知了周围临近的大法弟子，同修们齐心合力发正念，被多个警察围困的同修平安脱险，一切又恢复了平静。2006年下半年，我又几次不同时段去了同修 A 家，发现他新添置了彩色喷墨打印机，资料做的图文并茂，非常漂亮，我爱不释手，于是就请同修 A 帮我现买了一台佳能4200彩喷机，我如获至宝。但在学做资料的过程中，因为是外行，打印前连供墨盒上的各个小皮塞都没有摘下，为此打印机出了故障，不出墨水了，我很自责愧疚。同修 A 安慰我说，没事儿，你先把我手边使用的那台彩喷机拿回去，也很好用的，回头我让市里的同修把这台新机子修一修，不过很费事。我嘴上答应着，但心里还是有点不情愿。同修 A 做饭的功夫，我就和彩喷机沟通，彩喷机，对不起，因为我是新手，不懂这一切，无意中把你弄坏了，请你原谅，你快好起来吧，咱们县区非常需要救度众生的资料，我把你带回去之后，天天给你读大法，咱们共同配合，好不好？我试着打印几页，不一会儿他逐渐恢复了正常，我兴奋地喊 A 快进来，你看机子好了。同修也感慨地说道，他愿意到你们县去。我高高兴兴地带来了彩喷机，紧接着我几次又来到 N 县请求帮助，同修 B 帮助买了能上网的笔记本电脑，并给装好系统，之后我又邀请该同修到我县教上网下载技术，同修痛快地答应了，可是他家中很多事情需要料理，特别是正赶上孩子考上了大学，急需家长去送，这期间约定的两次日期都落空，我只好一次次远道而回，耐心地等待，这样此事就被耽搁了半个月，好不容易又约好了日期，可是清晨五点钟正想赶路，我的助力车前轮胎完全瘪了，怎么办？这么早也找不到补轮胎的地方，路途又远，焦急的时刻我与助力车沟通，助力车，你也是为法而来的高层生命，大法弟子急需做资料救众生，在这关键时刻你不要掉链子，要振作起来，鼓足勇气，好，咱们马上上路，越骑越轻快，越骑气越足，共同配合好。同时我又求助师父帮忙，我望着同修说，走吧，一切都会好。同修逼问，行吗？我坚定地回答，行。真是大法显神奇，越骑车越快，我心中一路感谢师父的无量慈悲加持。几个小时后，我们快速到达指定地点，待把助力车推到院中停放后，我好奇地摸了摸前车轮胎，哇，足足的，这简直是天方夜谭。同修 B 沉稳耐心地教技术，我如饥似渴地学会了，如愿以偿，顽强的小花盛开了。在师父万般的保护与承受中，在大法无量慈悲引领中，同修们逐渐走出来，形成整体，小花争相开放，道路两旁、电线杆、树木间喷大字、写大字、挂条幅、挂展板，集市上、田间地头、村村户户，都留下了同修们面对面讲真相的身影。营救同修中，看守所、拘留所、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、县政府，都留下了大法弟子神圣的足迹。那句句劝善，一封封发自肺腑的真相信件，飞向公检法大门，救度着被邪灵捆绑在死亡线上可怜的众生。2015年冲破险阻，整体溯江，两道彩虹横跨天边。 二，天书伴我行。十四五年来，我一直租房住，游走八个乡镇。年轻时代，我就向往少林寺和武当山，但一想到父母年迈，就打退堂鼓了。我一直过着单身简朴的生活，鱼肉很少买，做一顿饭可以吃两天。什么年啊、节啊、生日啊，多少年根本不往这方面用心，就是节省时间，学大法，背转法轮。我们县区跨度大，同修少，起步晚，为了跟上师父正法进程，就得加油。因为各个正实法项目都需要时间、精力、正念去完成，既得找同修合作，生活来源自己还得去解决，所以时间很珍贵。我没有汽车，路途较远的电动车不适用，因得充电几个小时，因此百里之外我就选择骑自行车，自己带饭，这样心中背着法抄小路走，安静悠游自在，不知不觉就到达了目的地，把该办的事情都办好了。自行车优点很多，不用充电，不用加油，不被检查牌照，停靠方便，走哪儿没有一点顾虑之忧。回来晚了，车把上挂个车灯，因为心在背法，心在法上，很甜畅，不想道路还有多远，越骑越轻快，没有苦累的感觉，不用人的观念束缚自己，只是随着时间延长，我们同修有求安逸之心，不想吃苦罢了。记得有一次，为了帮助难中同修，我心想不能再依赖司机同修了，自己能办到的就去办吧。结果那天出现两件神奇的事。一，我骑自行车往返80多里路，无论东南西北，去哪个方向都是顺风，一路绿灯开道，畅通无阻。二，到同修家上电梯没用电梯卡，电梯自动就把我带上去了。这一切在人间解释不通，我知道师父在鼓励我。三，减轻技术同修压力。2022年夏季，我来到技术同修贾家，发现该同修承担的项目多，压力大。为了减轻他的负担，我把做大法书的激光打印机、墨粉、刀等耗材运到自己的住所。技术同修 K 话语少，我无意中问到打印机，才知道他屋中放着5台，可是有3台彩喷机都不能使用，2台是别的同修送去堆放在他家里的报废机子。同修看面子心较重，不好意思拒绝，但他心里也有压力。另一台是同修 W 近期给买来的新机子，但不知为什么就是不能打印。还有一台激光打印机没毛病，却一直闲置着没有使用。当我推荐某个维修店时，同修 K 有为难之意。我知道那条街店铺多，摄像头很多，他的担忧就在这儿。大法弟子也是人在修，不可能面面俱到，要多看人家的优点。多年前，这位同修被劫持到监狱4年半，回到家乡继续钻研网络系统技术，很有韧力，能再次建立资料点，撑起一片天，就已经很了不起了。于是我把自行车后座架绑上2根木板，把那台能使用的激光打印机送给当地同修 R。 那3台不能用的彩喷机，我顶着炎炎烈日，每次往返50里路，分3次运回自己住所，在一台台骑60里路运往县城几个维修店。那台不能使用的新机子让同修 G 拿到市里耗材城维修好了，有一台实在没有修理价值了的才扔掉，为的是不浪费大法资源，也使机子们都能发挥正实法的作用，特别是为同修 K 安全着想。佳能6780彩喷机很有意思，我3次带他去县城维修，但就是不能正确打印。无论是两位技术同修还是各个维修店，都说机子完全报废扔了算了。不知为什么 我总是对他抱有一丝希望，通过他的反复提示错误，我就针对自己找执着。再经过和他一番沟通，他神奇般恢复正常，打印页数28000多，从明慧网下载的周刊、年历、大册子、单张、真相币、护身符等他都能胜任，颜色还很漂亮。他与我合作1年之久才告终。记得第一次去县城找维修店时，转悠了多个店铺，其中一个店铺老板用手往东一指说，你就去那里，那个小伙子什么都能为你解决。我欣喜地去了，从此我与那家店铺小老板结了善缘。我深知这是师父给弟子指点的善良店铺，适当时机我用智慧给店主小老板讲真相，劝三退，退出党团队。他说自己早就退了，并笑着说，你一来我就知道你是学法轮功的，否则谁家能有这么多机子呢？在多次往返县城维修店的路途中，有个卖小吃的四轮车，可车棚布上却写着成就你我他。我笑了，再次感恩师父鼓励。说心里话，弟子除了对师父和宇宙大法无限感恩，没啥可炫耀的。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，全凭转法轮和师父的万般保护。正法路上我也摔过许多跟头，与同修们多次产生过心性上的摩擦隔阂，现在回想起来都是自己悟道太浅，残存积累的党文化东西太多，爱听顺耳话，喜欢为人师表，贪天之功，怨恨指责，不服输，好争斗，高高在上不让人说，话语刻薄让人烦，虚荣显示，妒忌张扬，证实自我。我们从大穷深处走来，轮回转生各个朝代，所扮演的不同角色都是旧势力目空一切，自不量力的安排。同修之间各种纷乱冤怨实属没有偶然，都是旧势力在历史上埋下的伏笔，就为了今天。我们为何还要相互内耗？谁高兴呢？人是修心，天宇补漏，我们的心态对应自身的体系，心态美好，我们对应的宇宙体系就圣洁光耀，亘古祥和。心态有漏，我们自身穷体就暗淡无光，残缺不全。面对多大的委屈，如果我们能够坦然相待，就是在还清久远历史上所欠下的债业，或是另外空间飘来了白色的德。我们失去的是人心，得到的是无私无我。19年的协调路，我也遭受过屈辱、羞辱、挖苦、不公、刺激、闲说，这都是天大的好事，还了历史上各种怨仇，我不能记同修的过往之恶。总结惨痛失败教训，吸取好的成功经验，同修之间不用手机连带，不等不靠，不指责不埋怨，不传闲话，不背后人身攻击，不堆积耗财，相互帮助，消除间隔，多看同修闪光点，多形成学法小组，多建立与明慧网单线联系网点，多培养技术人才和协调同修，多背法，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练功到位。让我们同修共同做好师父赐予的神圣三件事，兑现史前大愿，满载众生回家。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，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真修实修的美妙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
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6月29号。我今年78岁，修大法已经28年了。是师父的保护和加持给予我能力、智慧，给予我修炼中的一切，教会我真修、实修自己。大法的根深深扎入我的生命本源物质微粒成分中，让我成为走在神路上的人。一、认真学大法。随着学法的深入，我开始背法。我想，如果我能背好法，那么大法就能时时刻刻指导我。我用了8个月时间背完一遍转法轮，越背越能体会到背法的美妙。从那至今，我都没有停止过背法。现在背法也越背越快，悟到的东西越多。时刻有大法的指引，我的心性也提高得很快，并且欲望越来越少。后来我又萌发了抄法的念头。开始时，我担心自己写不好字，因为我的手有些颤抖。后来我破除顾虑，下定决心一定要抄。当晚就开始按转法轮的排版，认认真真的抄写。当我刚刚准备下笔时，就显示出一个淡黄色的圆，原来是法轮呀。后来这个黄色的法轮又依次变化成玫红、浅蓝、绿、粉红、透明色，然后我的手也不抖了。我非常震惊，感恩师父又替弟子拿掉一块黑色物质，我的眼泪不住地流下来。我继续抄着法，我每抄一个字，就看到有一个彩色的大法轮将其包围着，里面充满了很多彩色的物质，而且是旋转着的。然后我感觉到有一股强大的能量包围着我。我的笔向右移动时，那个彩色的法轮也会向右移动，好像在告诉我这个字应该定位在哪里。这是师父在教我呀。二，营造修炼环境，多救人。在这正法进入尾声之际，我还有许多心没有修去，如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、不能被人说的心等等。这些执着心阻碍着我精进，也阻碍众生得救。比如我与老伴儿经常争吵，我已经意识到修去这一个执着心的紧迫感。我求师父帮我，我的心产生了坚定的回应，一定得忍住。我的心一震，长久以来难受的心一下轻松顺畅，师父帮我把败物拿掉了。我不断地大量学法，以慈悲的心看待周围的一切，随时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得用真善忍的标准衡量自己。我告诉自己，修炼不是修别人，而是修自己。在言语中，我注意语气柔和，不带杂念，多包容他人的不足，不再为他人不听真相而生气。生活中对家人多关心，我从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，放下执着，随其自然。后来我儿子和孙女都得法了，他们很精进，展现出修炼人的风貌，感谢师尊。我不断地大量学法，修去了争斗心、怨恨心、妒忌心，尤其是那颗不能被人说，一说就炸，不能忍的心。我提高了，我老伴儿也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后来他还承担了大部分家务，也都任劳任怨。一个好的修炼环境，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和充沛的精力去讲真相，救度众生。记得一次，我给一个中年男子讲真相，还没讲几句，他就叫我走。还说是党给他发的工资，原来他是一个村支书记。 我说我是救一个良知尚存的人，三退能保平安，诚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是必益良方，让你度过劫难把命保。听到是缘分，相信是福报。大法弟子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救人。再说你的工资也不是党发的，是纳税人的钱养着他们呢。你给这个无恶不作的邪党买命多危险呢。他突然明白了一样，说退退退，退他个干干净净。他以实名退出来了，还说他有两个儿子两个女儿和老婆都退出。我说这个你得跟他们说，他们自己同意才算数的。然后我就给了他一套真相资料，让他带回家给家人看看。他说回家一定看，今天没白来。后来我又遇到了个回乡扫墓的男教师，寥寥数语之后他就明白真相了，退出了党团队组织。我还送了师父的经文给他，他非常开心。他还问中共什么时候倒台，我说你看看这些真相资料吧。然后他说请帮他的儿子也退了。后来我帮他的儿子取了化名做了三退。一天我遇到一对十多年未见的老同学夫妻，他们高兴地叫我的名字，说你还能骑单车呀，你真行呀，你要去哪儿呀？我说我为你而来。他又说我媳妇说你出口成章，句句在理，还说你帮他做了三退，还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，又给他了很多资料，我们都看了，很好。我们现在都叫他这个新的名字呢，不再叫他以前的名字了，大家都喜欢。我很感动，在心里谢谢师父。三，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弟子。2023年正月，我骑单车三次去贴真相不干胶，车道两旁的水泥杆上、灯柱上、城市街道两边的墙上都是我贴的真相不干胶。我看着这些真相资料笑了，那是必益良方呀。不过后来我被恶人举报到国保大队，对方在电话里就威胁我儿子，说要开除他的公职，还要停发我的退休工资。我儿子被吓到了，心情很沉重。我坚定地说，我师父说了算，弟子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，有师父保护，谁也动不了。他说了不算，中共在垂死挣扎，就像桌子上的灰，一吹就没了。你就堂堂正正地去，心里不断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邪恶就会自灭。我盘腿打坐，请求师父加持弟子，解体旧势力黑手烂鬼对大法弟子及家人的经济迫害。同时，我找出了自己的争斗心、怨恨心、显示心，放松了安全意识的心。我决心多学法，归正自己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儿子平安回家了。一场惊心动魄的迫害解体了。2023年10月26号，我用单车装一袋新年台历，刚出门就下起了小雨，不远处紧跟着两辆车，有一辆是公安检察院的车。此时我发现我单车骑着骑着，突然链条响了一下，然后走不动了。这下怎么办？车又不能停下来。我知道他们其实是在跟踪我，为邪党的所谓清零找证据。我心里求师父加持我，我不能落入邪恶手里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单车好像拔地而起， 离开地面两尺高。我左脚悬空，怎么也够不着刹车，右脚还在单车上，也不用用力去踩单车的踏板。这时单车还有我和台历都飞起来了。我不停地念，师父就在我身边，谢谢师父。我一点也不怕，穿过车流人流，还飞越过一座大桥。师父带我飞行在另外空间里，经历了4公里的路程。瞬间我的车停在了一条小巷子里。我请人检查我的单车，那修车的师父说车子没事。后来我平安到家了。师父为弟子承受的太多了，付出的太多了。弟子唯有成为真觉，才对得起伟大的师尊呢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